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继续灵修米迦书六到七章，也就是这最后两章的圣经。这最后两章圣经是上帝对整个南国犹大在整体上作为一个国家的审判。我们还记得在赫西阿书第十三章中，上帝对北国以色列有一个最后的审判，说他们恶贯满盈，在200年间有将近20位王，这个像走马灯一样被杀戮。那最后呢，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非常令人胆战心惊。而且以色列最后也确实在历史中应验了上帝对他的最后的审判。那南国犹大呢，最后会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在米迦书啊第六章，就是上帝借着米迦先知做他的使者。耶和华是起诉人，众山林是见证人，以色列呢作为被告，上帝呢来宣布他的诉状。所以上帝对以色列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对我证明的意思就是可以在我面前作证，可以陈述你的案情，陈述你的缘由，可以跟神来争辩。但是我们发现人并没有任何申辩的理由，所以上帝以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迦南，这背后的盟约之恩和盟约之爱来指控以色列民忘恩负义，也借着神的恩典和慈悲呼吁他们要回头，并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来建立公义，践行公义。我们看见上帝在这样的一个法庭的场面中引导以色列人来回忆上帝怎样领着他们来出了埃及，怎样来扭转了摩亚王巴勒要借着巴兰咒诅他们的可怕的局面，把诅咒变成了祝福。那上帝让他们追念用的这个词非常好，它不只是回忆，更是一种串联，让以色列人充分运用想象力和信心，使活跃的上帝也活现在他们当前的处境中，好让他们知道这一位施恩的上帝仍旧不断地在施恩。但是呢，人却一再地来忘恩，也一再地来悖逆。那因此以色列人大概会说，我们献给你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啊，我们给你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和呀，甚至我们也献了我们的长子，把他给烧了献给你啊。我们就特别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流于外表的宗教仪式，也特别的受到了异教的敬拜神的方式的熏陶，接纳了人本的繁火和异教的可耻的献祭仪式来敬拜神，还自以为自己已经尽了宗教的义务。不少基督徒也是这样，他们有一个宗教的壳和面具，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就戴上，过了礼拜天就摘下来，他们以为这样就是敬拜了神。但是神要的是什么呢？六章八节是 特别出名的经文，曾经刻在全世界藏书最多的图书馆里边，说世人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上帝要的并不多，是非常简单的，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不要只是活在虚假的宗教仪式中，不要只是戴一个宗教的面具，而是要真实的行出公义的生活来，尊重约定，按照神的律法，过诚实守信的生活，同时呢，也要对人满怀怜悯。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生命。我想这个要求是非常的恰当。弟兄姊妹想一下，一个人不断地追求律法，愿意来尽心竭力，按照神的律法生活，这个时候你必然会有挫败，你觉得自己并不能完全的遵守律法，但是你有愿意寻求完全的心，这个时候你也必然的会祈求神对你的怜悯和恩典。因此既然神给了你公义和恩典，你也要特别的怜悯别人，好像你蒙了怜悯一样。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你不断的降卑，好让神的恩典覆庇你，神的灵充满你，从而让你学着怎么样与神同行的一个过程。这是实际上真实的信仰生活。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更新和改变。但是按照神的要求，我们看见整个城里边已经完全的沦陷，因为呢，很多人用不义的天平弄虚作假来到处说谎，因此上帝就给他们灾害，让他们受创伤，让他们的身体虚弱，也让他们得不到好的收成。因此最终上帝宣判说，你守恶例的恶规，按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这是总结性的宣判，上帝使一系列盟约式的诅咒临到他们。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帝对他们的背约的审判和诅咒，到最终宣布耶路撒冷跟北国一样，必然的会荒凉，你的居民会流落异国他乡，也必会被人耻笑。这样的可怕的宣判，我们知道说在公元前586年应验，又在公元70年应验。那一直在今天，我们也看见上帝也特别的使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承受背约的审判和诅咒。所以整个南国竟然成了拜偶像者，也竟然跟北国沦落为一样的命运。所以到了第7章最后一章，米迦先知就有一个哀歌，他就特别的来提到整个以色列啊，因为悖逆神，以色列的所有公义和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解体了，因为呢，当权者并没有行公义，而老百姓也越来越没有亲情，猎取弟兄，双手作恶，于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就成了一个丛林社会，就是你吃我，我吃你，所以甚至连家庭到最后都解体了。如果没有神给的公义的秩序，整个社会就慢慢的真的就像地狱一样，不管它物质经济多么发达，但是它里边已经沦落。所以我们特别看见主耶稣来的时候就用了 七章六节，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来讲到他所带来的神国的新秩序会重整这个属世的秩序，因为属世的秩序已经成了抵挡神沦落的秩序。所以呢，在七章的后半段，米迦先知就提到说，唯有与主的道、公义、圣灵联合，与主的救恩联合，对神有信心才有盼望。所以到最后他就有一首颂赞神的赞美诗，也提到说，人在地牢中忏悔降卑，忍受神的恼怒，从而在神里面会重新有盼望。所以王明道就特别喜欢七章的九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是的，我们因着犯罪受神的审判，他恼怒我们，但是呢，他仍然在击打我们之后会给我们有盼望。就像以色列被掳掠到天下万国流浪之后，到了1948年5月14号又重新归回复国。这一切只是一些迹象，背后的是什么？就是日子将到，神使他的百姓的墙垣必重修，境界必开展。这里指向的已经不再是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了，而是指向新约教会了。我们也看见整个新约教会会大大的拓展，上帝呢会亲自做他们的牧者，在加密山、在巴山、在基列，让他的百姓得食物，因为这三处是肥沃之地。所以到最终神应允要复兴，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而列国必然会受到羞愧，所以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我们就看见在这里先知有巧妙的连接，把神和他的赦罪之恩连在一起。所以神把百姓的罪孽投于深海，向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神对列祖忠实的爱成为教会盼望跟复兴的根基，神坚定不移永不背约才成为我们归正复兴的根基。所以到最终我们就有了复兴和在神的国里拓展的盼望，我们也可以靠着神有更新的生命来拓展神国。所以在这么大的审判背后，仍然有神如此隆重的复兴的应许，而这应许已经实现在他自己新约的教会中。所以不复兴是不正常的，真正的复兴是正常的，这正是仲麦田牧师所特别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一起来向着神祷告。特别怜悯的天父，我们知道你虽然有审判有恼怒，但是你也有对我们的怜悯和复兴的应许。我们今天特别为着教会，为着我们自己的家庭，为着我们自己个人的灵命来向你迫切呼求，愿你复兴我们，也求你归正我们，使我们能在你面前向你有真诚认罪和归正的心，也求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你来回应，来真正的按照你自己的带领来拓展你神的国和神的义。愿你赐福引导保守。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